川西地二十四章，川西地二十四章。今天这章圣经讲到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立约，第二件事就是上山。立约就是神和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立约，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，这是整个立约的过程。十九章到二十四章，立约的内容就是十条诫和神所颁布的一切的律例典章，就是神的话，神把他的诫命颁布给以色列百姓，就是为了和他们立约，叫以色列百姓能够成为神立约的子孙、立约的子民，能够听神的话。所以这章圣经重点两个方面，一个讲到神和百姓立约，和百姓立约。第二点讲什么呢？就是讲神召摩西和亚伦、拿丹、亚比户和这些个以色列的长老上山，神召这些领袖上山。上山是为什么？我们等一下看到啊。我们今天要上属灵的高山，要上山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上山，而不是说只有摩西上山，或者只有亚伦上山，而只有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上山，我们都可以上山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一章圣经里和我们的关系，第一就是我们也要跟主立约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跟主已经立了约，我们要做立约的子民。我们怎么样叫立约啊？所以每一段都跟我们有关系。第一段主要的是立约，第二段讲到上圣。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，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整个这一大段里面，重点就是讲到神和百姓立约，神和百姓立约。以色列百姓是神用大能的手，用伸出来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。是为什么把他们领出来？那就是因为神早就和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约，立了约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叫他们能够成为神的特选的子民，就是现在的犹太人、以色列。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为了借着以色列把神的救恩带给全人类，使他们成为一个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典范，借着他们产生救恩，借着犹太人产生基督，借着犹太人也带给我们神的话，就是这本圣经。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基督也是从犹太出来的，因为耶稣也是犹太人，这个耶稣也是犹太人，这本圣经也是借犹太人传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神拣选以色列所以我们读旧约，我们就明白神在以色列身上的计划，神有他的旨意。在这里呢，出埃及主要是讲的他们刚刚出埃及，出了埃及以后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经过三个月的旷野路程，就来到了西乃山脚下。来到西乃山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神在西乃山顶，就是出埃及第十九章二十章我们曾经念过的，就是神亲自在山顶上向他们颁布十条诫，就是神的律法。十条诫一共就十条，这十条诫你别看这么短短的十条，就是二十章所讲的，就是神一切的律法的什么核心，律法的根基，神话语的根基。以后用的21、22、23，就前几个礼拜我们大家读的这些个都是什么神继续颁布的典章，告诉他们人与人的关系，你该怎么爱神，怎么爱人，各个方面。所以这些都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内容，立约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先看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主要的是讲什么？神召神召人上山，召谁？召摩西、亚伦等等，召这些领袖上山。这只是神召呼他们上山，还没有上山。具体的上山，九节、十节、十一节讲到摩西、亚伦、拿单、亚比户和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上了山，这是这一段里面。以后呢，十二节以后呢，又讲到摩西单独的神召他上山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单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，都要上到我这里来。”就是说，神要招领袖上山，这些人当然都是领袖。亚伦、摩西，我们都知道是全民的领袖。神拣选他把以色列带出埃及，那是全民的领袖，是牧者，是神亲自他来的。摩西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，因为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从什么从埃及带出来，正如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带出来一样。第二个讲到亚伦，我们都知道后来做大祭司，是摩西的哥哥， 所以他需要上山，因为他是未来的大祭司。拿单亚比库，我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拿单亚比库是谁？啊，是亚伦的儿子，亚伦的长子和次子。这两人也上山，可见他很重要，因为他们是直接亚伦的继承人。因为圣经规定，亚伦和他的儿子子孙世世代代都要做祭司，所以亚伦上山。那亚伦现在岁数当然已经不小，摩西蒙召的时候80岁，亚伦就是83岁，亚伦很老，所以呢，那个拿单亚比户也要上山，也要上山。上山是什么意思？主要意思就是说，上山就是亲近神，得到神的显现，神要把恩典临到他们，是特殊的蒙恩。上山也代表跟主更近的，跟主更近的，所以要亲近神，要上山。但是我们知道拿单亚比户后来怎么样啊？上山是上过山的，以后我在第六节里也讲到，他们也承接圣职了，也承接了圣职了，特别的受了高油了。但是呢，结果他们是死在耶和华面前，亚伦这两个儿子，长子和次子，结果死在神面前，什么工作也没做就死了。这个是在立位记第10章，以后我们会讲到为什么这两人死了呢？那就是轻慢神，违背神的圣旨，神没有吩咐进来。啊，这么贸然的擅自的去献繁果，那就是结果神轻慢不得，结果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都上山不见得都蒙恩。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追求，一到地方千万不要，大家不要做拿单亚比户，做个扑倒啊，不能蒙恩，结果被淘汰，失去了恩典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呀？他不看重神的恩典，他在神的恩典中放纵，他擅自的轻慢神，亵渎神，所以结果失去了他的属灵的职分。后来就是他两个弟弟，亚伦一共4个儿子，后来他两个弟弟继承。这里没有提这个谁呀、以利亚撒和以撒玛，这个以撒玛是吧？以利亚撒和以撒玛，就是老三老四。老三老四这里叫没提，但实际呢，继承亚伦工作的是老三老四，老大老二都倒没有。那所以说，按着职分来讲，按着先后的次序来讲，这个老大老二里的最难的。你看看这24章都已经上过身。以后就正式承接圣职，可惜在恩典中没有能保守，这是很遗憾的，我们不能不提一点。那底下呢就讲了，以色列长老中有70个人，这些都是领袖 啊，他们都上过山啊，都是神召的，都要上到我这里来。但是下面我们看有几个字说什么远远的下山，那就是说虽然神召他们上山，但是他们不能够非常的亲近神，不能，只能够远远的下山。这是一等人呢、我们看第一节有一等人，就是被召上山，却是远远的下山，离主好远，你不能挨近。第二等人是什么？就是第二点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是谁呀、大家都知道是谁呀、摩西。哎，唯独你，只有这么一个，唯独你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，那么就是说没有例外，没有别人。这什么原因？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原因。哎，一定是有原因。你看一节二节啊，分三等人，第三种人是什么？下面啊，他们却不可亲近。那这个他们当然指的前面这几个领袖来讲，这些领袖不可以亲近，只能远远下拜。这是两等。第三等呢，百姓是不可和你一同上来，连上的资格都没有。那我们下一看，好像上帝好偏心眼的，是不是上帝偏心呢？是不是上帝直接不同对待？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属灵的生命的这一个程度的不同，圣洁的程度的不同，在旧约里就这么严格，是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拣选，但是有的可以上山远远的下来，有的你连上山都不能，你这个里面带着罪恶，你里面不圣洁，你连上山都不能。但是唯独摩西呢，可以亲近神，甚至我们觉得圣经常来讲，摩西跟神说话，神和摩西说话，好像面对面，好像人和朋友的话这么亲密，摩西跟神的关系这么亲密，但是呢，亚伦就不行。这些不是怪上帝偏心，乃是每一个人，这些个人他们属灵的成长、属灵的这个追求和圣洁的程度确实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当然，这里摩西唯独他可以亲近神，也是因为摩西在旧约里信神特别拣选，在旧约里分得很清楚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见到神的面前，知道。但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摩西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大家记得吧？耶稣也曾经带着门徒上山，耶稣一共12个门徒，却带几个上山？ 底下三个，哎，你看起来耶稣也有点偏心，是不是？三个门徒耶稣带三个整个，到克西马尼园，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也是这样，带着门徒进克西马尼园，然后呢，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人往前走。耶稣也非常的特别的，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，和我一同警醒片刻。然后耶稣再往前走，耶稣自己祷告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。这事情说明，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他特别爱的，也有啊凌晨的这个跟主的关系有更亲一步的，更进一步的，也有稍微远一点，有这个关系在里面。这个原因什么？就是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。大家你看都来聚会，有人非常追求，每天早起警醒祷告，读经亲近神，啊，这么也远离罪恶，这么也能遵守主，这么一句话，你想这个人的灵性和那个马马虎虎、吊儿郎当。又不早起，又不读经，又不祷告，又不遵守主的命令，你想想上帝喜欢哪一个？啊，哪一个能够亲近主更近一点？是不是？这不是上帝偏心的，所以我想有这个关系在，是不是？你追求的心切不切？你圣洁的程度如何？这个都有关系。在旧约经里，我想这是一件事情，所以这就是一点二节告诉我，神招人上山，但是百姓连资格都没有，百姓实在没有资格上山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好好。经过对付，像摩西经过40年以见旷野的造就了，不但法老王宫里40年，经过以见旷野40年的造就，真正是对一切指头，所以才是这样程度。你可以黑住，你可以听见过。下面我们看第三节到底，先看到三节到八节，这一段主要的是神和百姓立约。三节到八节，神和百姓立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过程当中是什么？是宣读律法，然后筑坛献祭。洒血在百姓身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百姓还有应承，有这么一个过程，就好像一个礼仪一样，有这么一个礼，有这么一个行这么一个立约的礼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就叫神和百姓立约。什么叫立约？立约的意思就是说，双方有密切的一种特殊的关系。你比如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也有立约的关系，友好条约，我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某个国家和某个国家。表示这两个国家愿意友好，立约的意思就彼此双方都要信守这个约，就是彼此有一个特别的联合，特别的结合。神和百姓立约的意思就是神愿意跟神的儿女们有立约的关系。所以在旧约里提到以色列跟神立约的关系就好比什么？就好比夫妻的关系一样。旧约神把以色列当作他自己的妻子，你想那个关系亲密不亲密？夫妻的关系。啊，当他们啊拿到了结婚证书还不算，还要在牧师的面前，在礼堂里面郑重的在那里什么样宣告夫妻结合了，彼此互守婚约。所以今天神和人立约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们打这个夫妻的比方，大家都懂了，真的彼此都要信守这个约，丈夫也要信守，妻子也要信守，彼此要信守，彼此忠贞，彼此诚实，彼此信赖。神都愿意跟人来立约，那就说明神真是巴不得人跟他联合。所以立约的意思是归属神，归属神，与神联合。举例来讲，就要遵守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这个约，这个约实际就是主的话，主的道，要遵守他的命令，那才叫立约的。如果立约是立约，根本你也不听主的话，那怎么样叫立约呢？甚至远离主，好像夫妻的关系呢？这个妻子可以随便的跑掉，那就不可以。啊，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，就三节开始。摩西讲的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。这里我们看到第三节和第七节，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公开的讲过两次，都是同样的话，就是第三节和第七节。众百姓齐声的回答，说什么？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他说的多好。是应该这样，立约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一定遵守，我们坚决遵守，我们必遵守。必的意思就是坚决，这是绝不能改悔的。是啊，我们同学是神吩咐的，神吩咐什么？第三节就是夫妻下山把神的秘密简单都告诉他，那就是二十章、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、二十三章这几章秘密简单，神都告诉他，所以就信守这话。他们答应的很好，但是后来在事实给我们看到。以色列事实就没有真的遵守，说的很好不行，真的要看行动，是不是？真的是不是这样的？听主的话，现在说耶和华吩咐的，我们都不遵守。所以今天 是我认为你最遵守的。所以说你要爱人，你要爱仇敌，你要爱着恨别人，你要关心别人，按这样的做到。谁说你们不可拜偶像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人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主说的话，我们的事实，我们的行动根本他说的跟和上帝所说的话完全是两码事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的，我听我的，那这个就叫做口是心非，言不无为。所以今天神要求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去遵守，实实在在的做。所以今天你我们读这一段，我们跟神也要有这约的关系。这约的关系其实开始就是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预定的约，那就是当那个关。那但是呢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开始的结束，乃是一个行动，就是我们始终要遵守他的命令，和他在这个约里面来守住这个约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第四点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不但是说给他们听，而且写上来。所以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，把它写下来。写下来的意思呢，就是世世代代都要遵守。你看看，今天一直谈到你我，谈到我们这个末世的人，外邦人，我们都要来听这个命令啊，来遵守。所以写下来，底下呢，下面就是立约的关系了。怎么立约？是要在清早起来，在山上要做一座坛。因为这个立约的主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做一个坛，在坛上献祭，献牛，献羊，把这个羊要真的么宰了，这个羊要放血，血呢要怎样怎样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要先筑坛。这个祭坛就代表十字架。耶稣在哪里为我们流血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。这个祭坛就是一个牺牲，一个羔羊被牺牲的地方，被宰的地方，被杀的地方，被献上的地方，完全的奉献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祭坛。所以要筑一个坛。怎么筑坛呢？按照你这个十二个支派啊，来筑坛。来怎么样？而且还要立十二根柱子，立十二根柱子代表什么？就说这十二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在以色列百姓筑坛与神立约以后，每一个支派就代表每一个以色列百姓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成为什么？成为柱石，在真理上站一个柱，站一个柱才行。十二个柱就是站得稳，信了主以后要在正道上站稳。在十字架的这个经文里面也要站得稳，底下呢就要献祭，因为众人男的嘛，众人男献祭，他是打到你这个中上面去献，主要这里献两个祭，这个燔祭和这个平安祭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大家思想一下，这是神和人立约要献这两个祭，这个燔祭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缘故把自己献上成为燔祭，这个平安祭也代表耶稣为我们献上。它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凡祭的意思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缘故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把自己彻底的献上，完全的破碎，彻底的牺牲。因为凡祭的这个宰法，凡祭的主要的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完全的破碎，把一个牛或者一个羊把它宰了以后，要剥皮，要切块，要整个的烧在祭坛上，这就代表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是这样的牺牲，是这样的舍己，是这样的破碎。这就是燔祭的意思。所以燔祭也可以赎罪，因为耶稣流了宝血，就是赎我们的罪，赎我们的罪。那么第二个祭呢，是献上平安祭。这个平安祭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告诉耶稣，他借着他的十字架废掉了冤仇，灭掉了冤仇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也彼此和好。这平安祭，平安的意思就是和睦的意思，使我们第一与神和好，也让我们与神和好，使我们能够得到平安。我们怎么得平安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不告诉我们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。我们能够得平安，能够得医治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牺牲。这平安地的内容仍然是这个牛这个羊要把它宰的，宰了要血要流出来，这个血就是立约的血。所以怎么立约？立约的内容是十条诫，是主的话。立约的一个手段，也可以说立约的一个凭据，就是血，血就是立约的凭据。所以这个祭就要把它宰了。所以第六节说，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打在坛上，一半就是双方的意思。对啊，你看这个立约嘛，过去他们也摁手印，也是你也摁我也摁，是不是？或者是他们画押，第一张纸 把它分一半，你一半我一半，到时候我们这这个彼此双方就对了。所以这个学也是一旦摆在坛上，表示主耶稣为我们把他生命都交出来，可以选留出来一半摆在坛上，摆在坛上，另一半呢，这一半你看是什么，盛在盆中做什么呢？后面第八节就告诉摩西把血怎么样撒在百姓的身上，因为这是第一次跟他们立约，所以这个血撒在百姓身上就能够使他们因着这个血能够得蒙救赎。所以这个立约就是能够得到救赎，使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神的子女。所以我们大家现在看一下新约，这个约代表什么约？代表新约。旧约呀是代表新约，新约就是路加福音22章。22章第20节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22章的第20节。好，一起念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由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所以耶稣也立约，耶稣给我们立的约就是新约。所以今天你我都在新约的时代，但是这个血就不是牛羊的血了，是谁的血啊？是耶稣自己的血。所以喝这个杯就代表主的血，那么我们吃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，为我们掰开，为我们破碎，为我们流尽，所以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就是旧约所讲，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，在十字架上抚慰我们。所以旧约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他就用牛羊的血建燔祭献平安祭。那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就代替了一切的。所以今天你我也要跟主立约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得救的那天，我们跟主就已经有了约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应该本当守约，听主的话，永远纪念主是怎样的救了我们，他牺牲了自己，他的血那个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这就是立约了。立约以后怎么样？我们再看第七点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立约的过程当中，不但血洒在他们身上啊，这个祭献了以后，这个血流出来洒在百姓身上，而且呢还要怎么样？还要把约书念给百姓听。最要紧的是信了主以后，最要紧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留心主的话，听主的话。主的话在哪里？现在就是这本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留心听主的话，这就是你守约。所以神圣经的常常讲的，我们的神是守约使慈爱的神，他守约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看以色列常常背约，这背约根本没有守主的约。所以今天就提醒我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里说约书就念给百姓听。所以我们教会也常常念呢，大家念，在组织大家念，刚才我们大家念，要念的意思让我们听了能够懂和个理会。所以底下百姓又说了一句话，就第七点，做的跟刚才第三点不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百姓答应的很好，当时可能有那个火热劲，一时热血来潮，是不是？但是要持久，不要说了就完了，我们要说了不算，是不是？说的很好听，在里边常是一个人，怎么回家了又是一个人？那千万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一会儿回到家里就又是一个面貌，是不是？说的话怎么扔一边去了？是吧？从来是礼拜的中心，等到礼拜天早上把这个圣经啊破破挡挡，那么快来聚会来了，你到底这一礼拜有没有念主的话？是不是？那这样就不好了。所以经上的话嘛，就我们要经常的读，天天要读。所以这里就念给他们听，百姓回答，你看回答多好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但是没有多久啊，出埃及还是出埃及，到了32章，以色列百姓怎么样？快快的建立了这个道，马上就带着金牛犊了。可能日子没有几天，没有大概也就40天不到。怎么说呢？因为25章摩西就上山了，摩西这是第一次上山，一共多少天？大家知道40昼夜。摩西还没下山呢，这百姓就着急了。哎呀，这个摩西怎么下不来了？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是吧？赶紧的，快点快点，造金牛犊吧！我们没有神不行，要有形的，要看得见。结果就犯了金牛犊了。哎呀，人也纵容他犯成金牛犊，这不就违背了？是刚才说的好听，以后还吩咐他，我们都必遵行。说的好听，结果实际的行动呢，很快的就拜偶像，很快就心偏斜，很快就偏离了主的道。这就是我们人是靠不住，然后所以我们要需要靠主。所以后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要靠圣灵加在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主的话，而不是嘴巴讲讲。这就是立约的关系。这一段主要是讲神和百姓立约。 所以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今天你我，我们跟主都立了约了，这个凭据什么？就是耶稣的血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不能遵守的时候，你还要靠耶稣的血，他是血的，有他的血有赦罪的权利，还有他的血有得胜的能力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告诉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，这主的血不但有赦罪的权利，还有得胜魔鬼撒旦的能力权利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靠着这个血，既然这个血是立约的凭据，主把血已经给了我们，这个血永远有功效，是不会流干的。只要我们每天我们有了错来到主面前，但是我们不要消极的啊，反正耶稣宝血洗净，我就随便犯罪，那你就轻贱耶稣的宝血。曾经有这么一句话，你不要轻贱耶稣的宝血。那我们要宝贝看重，我们要少犯罪，不犯罪，不要犯了罪了就拿红药水啊，我今天破了五个口子，我就拿红药水。所以有人是这样，但我不相信有人喜欢我就使劲拿口子的，反正红药水有的是，你不能这样做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求助保守我们，让不要犯罪。让我们要遵守这个命令，靠耶稣的宝血，靠圣灵，我们就能够遵守。其实我们看九节到十一节还是这一段，说这段神召摩西上山了，召亚伦和这些领袖上山，这第九节他们都上去了。第九节我们看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、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，这里一共七十多人呢，加在一起都上了山，都上了山。那这次上山是神邀请上山，神邀请上，但是呢？我们看这个情况啊，是上了半山，并没有真的上了山顶。只有下面从十二点以后，那是摩西神召的，那是真正的上了山顶，上了山顶。这都是上山呢、啊，看了很多人爬山。我在北京香山住，那北京香山有一个山叫做鬼见愁，鬼见的都愁。香山呢，这么一片好多山，还一个个的山头，但是当中有一个特别高，特别高。像我这样的人呢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都上不了这个鬼见愁，上了半山我就。就说我这个人没有毅力不够了，就觉得太累了，太累，算了算了，爬了个半山，就不敢上去。天龙山，我们杭州恩典院呢是在天龙山，那个时候大概是80年代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人家都拆毁了，都没有，我们也上了一个山，我也是上了个半山，所以大概我就是像亚伦一样的，就是上了半山，真的，应该是上山顶的，他们好多人上去了，我就是在，因为我这个腿呀、啊，就是没有力气，就算了算了，就不上山。原谅，所以你要上山，你要上山顶。现在我们大家要两点三点就告诉你，到底什么叫上山。今天来讲，你我都要上山。属灵的弟兄是没有止境，不要上半山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一段，亚伦他们这些人是上半山，你怎么证明呢？你看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这是远远的下班。第一点就告诉你，远远的下班。你说是不是？远远的看见神，看见了好像是看见。啊，蒙恩典，蒙一点恩典，啊，中间早会也有点滋味，但是呢，是远远，还不是直接跟主面对面，还没有达到那种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他看见的是神的脚下，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。你看呢，神的脚下，并不是真的来到了神的宝座前，是神的脚下。那当然了，你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是我们没办法形容，像什么平铺的蓝宝石，亮的天色这么明净。你只要亲近主，你就知道这个滋味是实在是没法来形容。所以说多亲近主，你多在大自然界，你都觉得感觉到跟你近一点，比那个喧闹的城市都好得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亲近神呢、啊，好像蓝宝石这么属天，蓝色的是属天的，好像天色这么宁静，是不是？它是乌七八糟的，这个乌云密布的不是天。下面说看的时候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，这个尊者就是名人。那就是指着这些个首领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次是神召他们上山，所以神的手没有加害他，啊，神是欢迎他们来的，啊，这个是在旧约，神不召人，他不能随便上山，但是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条通向至圣所的路，也就是能够上山顶的这条路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见。今天我们不会受环境的各方面的影响，我们可以直接的来见。所以千万你不要只看个半天，看见神的脚，那远远的下拜，那只看见一点点。以前他们光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，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月点月祭，因为这是个立约的一个形式嘛。在立约的形式里面，这些领袖大家聚集，有这么一个月祭，所以又吃又喝。 这又吃又喝也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参加一个退休会啊，又参加一个什么培灵会啊，又是个夏令营啊，哎呀好美啊，里面又吃又喝，灵里又吃又喝，这是有所享受，这是很美。但是你不要以此作为我们不够，这孩子不够啊，这仅仅是一次的蒙恩，一次的蒙恩，那又吃又喝也有所享受，但是呢还是不过这个半生。所以到了三十二章，你看看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，谁带头了？你们说谁带头？亚伦，亚伦纵容百姓，没有亚伦的以色列百姓，他拜的什么金牛犊？亚伦出的主意嘛，你们个人把你们的耳环都摘下来，摘下来，所有的金子都摘下来，结果他却中了一个金牛犊，这大大的事情。所以半山的功能很可能就是拜金牛犊，没有彻底被得到，没有真的认识神。唯独摩西，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看十二节了。十二节到十八节讲的摩西，但是你不要以为，哎呦，这个摩西也不就这一个，我反正做不了摩西。你这个这个，大家我们不要这么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山，你都可以上山，看你渴不渴，看你愿意不愿意，看你肯不肯。你不要像我似的，鬼见愁才爬了一个一半，是吧？天空山也不过上了一个一半，我就下来了。我在半山等着他，他们上去，连叶阿姨都上去，你看看我就没出息，因为我这个腿实在一点力气不行，上不去。所以我们要上山。现在我们大家要读的读圣经啊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上主的至高山。我们不是说上有形的山啊，我来到美国，我还没真看见好好的看见有山的，我们这里都是平原，你也看不见山，是不是？哦，在那个哪里啊？就在那个。Denver， 我在 Denver 都看见山，是吧？那里山很多，在这里我没有看见过山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怎么上属灵的高山？你上属灵的高山到底有什么条件？你能不能上去？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诗篇，诗篇十五篇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羡慕、愿意，是吧？上高山，上高山一面就念见主。你可以得到很多丰盛的恩典，是人得不到，一般人不能得到，你要得到。我们应该羡慕，不要一天羡慕的就是财宝，要把钱多一点，多长几级，多得点财宝，是多怎么样？你不要追求这些，你要追求建筑，你要追求属灵的丰盛啊，那个建筑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就这么说，大家一起念：耶和华，谁能抵御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没有人。他不以舌头来放你，不恶的人不随舌头会放你，他眼中藐视你的却尊重他你会救我的人，他发的誓虽然只是推也不更改，他不放在体力不受贿赂也害苦行这些事的人必有不懂，这样的人上升，你们数过没有？十个条件，这十个条件就是离恶求善，是吧？要恨恶罪恶，要追求善，那你就能够上高山。罪就不离开，罪就不恨恶，恶要喜欢，善你又不亲近，好事没有你，坏事都有，那这样人一定上不了山，是不是？一天心思一念老想，这个对不起我，这个害我，自私自利损人利己，那你上什么山呢？你什么山也上不去，是不是？人不能够自私自利，只为自己活，或者一天都是吃思想，一年都是饿，这都是坏的，坏思想，坏意念，这怎么能够上山？第一，行为要正，不要弯曲诡诈，对，你现在想开一点，做事要公义，不要偏心，不要有谋私，不要贿赂，这些是不是？做事公义，公义公平啊！这个做父母的对儿女要公义公平，做老师的对学生要公平。你做一个经理啊，做报，你是要做的老板，你要做的要合理，公平公平，行事公平，做事公平，心里说实话，还不是嘴上说实话，心里说实话，你几个人说实话，在大陆更不得了，说不说话要办不了事，不撒谎办不了事，大家都撒谎，你骗我我也骗你，结果都是假的，买药，就是前些日子我听了这么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年轻人非常聪明，他学法律，他一看这个法律上是都是这么样的奸诈，都没有都去往政治，都有一个人怎么受害，他很灰心，他灰心到一地步，他就要自杀，结果买了200多片的安眠药啊，都没死，后 后来原来都是假药，把这一大堆，你看看这些假药都救了他的命，200多片的安眠药没死了这个人，啊，这是后来他信了主了，上帝救了他，这就是你害我，我害你，哪有诚实？没有诚实，人都是在虚假，这样谁上不了山？上山是什么意思？上山就是见主的面，这不是说我们肉体面前，我们在灵中，因为神是灵嘛，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清洁。你必须要清洁，远离罪恶，恨罪恶，喜欢善，追求善，离恶行善，一定能够上山。因为神本性就是圣，神就是善，神就是圣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这么喜欢黑暗，喜欢虚假，喜欢罪恶，喜欢奸诈，上帝恨你也恨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神恨罪恶，神远离，是不愿你来清洁。这就告诉我们怎么上山。那我们不相信说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别的圣经要念啊，不残暴人。不要恶待朋友，不要随我来毁谤人、害人。一句话就是，这个舌头底下是压死人的，还是先来动？所以只有这样，凭这件事人立永不动摇。你这个真是住在神的山，住在山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看一下24篇，还是诗篇24篇第3节到第6节。你看4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今天我们专门讲怎么样登耶和华的山。啊，我希望大家都羡慕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3到6一起念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清净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为善的人？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用我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一面的雅各。这就是怎么样的人能够上山。这又告诉我们了，仍然是这一句子，守节清清。所以我们要守节清清，守不节心不清，你不能上山。在新约里也是这么说的，雅各书，大家看新约雅各书，希伯来书后面啊，雅各书第4章。我们怎么亲近神？因为上山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亲近神。雅各书第4章第7节7节8节啊，我们念这2节。故此你们要顾念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什么叫守节心净？是吧？一天犯罪，这个手不干净。拿不该拿的公私不分，随便的抓手，随便的贪污，或者是这个手随便的去做一些个这个不正当的事情，不正当的职业，不正当的事业，那你这个手要洁净，你要洁净。你的心怎么叫心清呢？你不要心怀爱意，许多人心怀爱意，是不是？心里又想爱主，又想爱世界，是不是？最好上帝愿意都为我成就，我呢也不愿爱主，各自有事都求主。是不是啊？事情来了急了就祷告，不没事不祷告的。那你这也叫心怀爱意，也不是真心的爱主，不是一心的来亲近神。心怀爱意的人呢、啊，要清洁你的心，要清洁我们的心。所以守节心清，你可以上山。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守节心清，我们可以登耶和华的山。你可以亲近主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非圣洁不能人不能见主。我们不圣洁，我们怎么能见主？你不能见主，所以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。世界这个虚虚哗哗、虚虚浮浮的事情，你不追求，不追求这些，讲阔气、讲排场、讲虚荣，是吧？讲这些外面的东西，第一个一定是叫做什么？叫做名牌的，是吧？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来着？贵的，是吧？名牌的，你不穿名牌的，你不也穿衣服，也不难看，非得穿名牌的，那皮鞋也得是名牌的。现在一些小孩子都这么要求。你非得给我买名牌，我告诉你们，做父母就不给他买名牌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么讲究虚荣呢？是不是？就像这些个虚荣的东西，是不想去往，不想去往，像这样的事情来了，不怀子善，这样的能上升，能上升，能高升。这是这2段主要的意思啊。现在我们就看摩西怎么上山了，大家看一下啊。3点，请翻回来，摩西怎么上山？摩西上山和一般人上山还不同，是有使命的。是神召他上山，大家看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。” 那上山不是蜻蜓点水这么点点，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这里，起码就得三个月或者是半年，你好好的安静，退到主面前，你的经是读得进去，才能够真的好好的祷告主，才能够真的见到主。所以这里说，神说你要来，还要住在我这里，这是一住就是40天的，40天的时间，你不能想家，你不能想孩子，你不能想群羊，你样样都要放下。这工人要退休的人很要紧。工人需要退休，而且你要放下群羊，放下工作，放下你一切什么果效啊，什么你都要放下，因为你本身要对神让摩西上山。你看目的是什么？这里讲的一个方面，其实一共是两个方面，大家要记住啊。摩西这一次第一次上西乃山40昼夜，主要是两个目的。第一是什么？神说了，我要将十法，就是我所立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这是摩西上山的目的，就是要从神那里得到神亲自在两块石头石板上所写的十条诫，以及其他的律例典章，神要教他。所以摩西亲自从神那里得到这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以后神跟他们立约的凭据嘛。所以神要摩西上山，神好把这两个石板亲自交在他手里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从25章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以出埃及记，我们下礼拜就开始念了25章，一直到40章。其实神对他说话应该说一直到31章，25章到31章是摩西在山上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得到建造会幕的样式，整个建造会幕的图纸。什么叫样式啊？你们学工程的知道，你盖房子你有个图纸，楼梯什么是不是有个样式，是不是有个图纸？如果没有这些图纸，你说你让你盖5层了，我这个1层也盖不起来，一定叫图纸办事。所以摩西是和神面对面，神把整个建造会幕，从圣所至圣所外院，整个的内容、材料、这个构造、尺寸、样式，神都清楚的告诉我。所以从25章一直到31章为止，神把样式告诉我。所以摩西这次上山，大家看要怎么样？非常要。这也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工人啊，我们要为所有传道人祷告，让他们工作一个阶段就应该退下来，上山。上山的意思就是说应该退下来到一个属灵的环境来受主的照顾，来受照顾，来什么是明白建造教会的样式，会幕就代表教会，是得到这个样式，明白神的经历以后，你再重新得力，再去作为。所以底下我们看13点，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，谁都不能亲近神，但是有一个人跟着上来了，谁呀？约书亚。这是非常特殊的，圣经只有在这个地方。摩西是一个人上山，但是呢这是一个帮手，帮手以后就变成了什么接班人，以后约书亚就是摩西的继承人接班人，所以他必须上山。摩西有属灵的经历，他也必须有属灵的经历，所以年轻轻他也得跟，一直要跟着摩西，不是摩西跟随摩西，做摩西的帮手。做帮手我们知道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你要随时对你要留心，要跟随，要听命，是吧？要顺服，要谦卑，要服侍。而且以利沙当时跟随以利亚一样，服侍以利亚，跟随以利亚，一直跟到，所以以后才得到了加倍的勇敢，得到了以利亚的外衣，所以要跟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下面，两个人上山了，李健上了神的山，所以这个山叫什么山？叫做神的山。这平常啊，西乃山就是神的山。你看，摩西上山之前有所交代，这是14点。摩西对长老说，这就没上山之前呢，摩西交代这些以色列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。有亚伦和霍尔给你们同在，凡有圣中的事，那就是亚伦霍尔代替摩西来什么？来主管这些个圣中的事，就是来审判百姓。等我们再回来。所以由他们来生动都可以就近他们去，就摩西交代了，又交代了70个长老，又交代了亚伦和霍尔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摩西就上山，这15节以后就摩西上山。那摩西他怎么能够见到神呢？不是一上山就见到神，还是有一个过程。我们大家看，摩西上山用云彩把山整个遮盖，云彩在圣经都代表圣灵，
所以我们要亲近主嘛，你先要上山，爬到山顶，然后呢，你要在圣灵里面来追求。这个在云中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，你祷告，你读经，你都不要在肉体学习。没办法，我今天念一段，你要在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真正安静心来亲近神，进到灵里。所以云才把整个的山遮盖，也就等于把摩西给遮盖起来，让他进入云中。底下16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就等于摩西进入云彩里面，进入灵里面追求，你要等候六天，神才向他显现。六天的等候，对吧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追求也是这样，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能见到，你只能进一步的祷告，再亲近神，再等候。所以六天的预备，预备心，六天时间。第七天，你看他在。他从云中招摩西，谁招摩西啊？神亲自来招他，所以你不用着急，你只要上山，你肯付代价。这个上山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努力，要努力，要精勤，要早起，要很亲近主，不要懒惰，不要懈怠，一天老爱睡觉。我看你这个人就上不了山，是不是？懒惰一定上不了山，像我说的嫌腿疼，那你也上不了山，上不高，上个半山。爬山是不容易的，我相信有的人爬过山，但你爬山你就知道，是不是？而且一直到最后一段时间，难道你已经累了？你必须有毅力，必须一直持之以恒，你必须坚持到底，你才能上到了山顶。上到山顶，你就那么高兴的别提了。所以我们要上山顶。接着就是摩西啊，六天等待，第七天神从云中召摩西，神亲自招呼他，神要对他说话。十七节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这句话特别强调。你在哪里看得见神的荣耀？大家都在哪里啊？山顶上。因为神的荣耀在哪里？不是在半山，在哪里啊？在山顶上。你在半山看不见神的荣耀，你看到半天看见耶和华的脚，你看到半天远远的下拜，你就是用吸肉喝而已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所以我们大家要上到山顶。以利亚就是山顶的功能，所以以利亚很有权利。以利亚的话都应验，以后以利沙也是上加密山顶，你要做山顶的功能，要我们的灵性要上到山顶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。你说我是个信徒，信徒也要上属灵的高山。很多信徒啊，不至于传道人，也不至于那些个在职的人，那你的灵性好坏这是最要的，上山顶。你看，在以色列人眼前，以色列人在哪里啊？在山脚下，对吧？就以色列人在。山脚下远远的看见什么？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看见一团一团的火，形状如同什么？如同烈火，如同烈火，神就是烈火。所以以色列不能上山也是这一点，他怕了怕死。神是烈火，什么人跟烈火能够同住？什么人跟烈火能够亲近？大家看一下圣经，圣经告诉我，什么人跟烈火的神同住？神就是烈火，他是烈火的神，就说他是这样的圣洁、公义、祭邪。什么人跟他同住？以赛亚书33:33的旧约以赛亚书，知道吧？33:33就是842页，842页，以赛亚书33:14的下半句，大家就听我读啊，14:15-16这三节圣经，14的下半句。从那个谁呢？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熔火同住？吞灭的火翻译就是意思，它英文的声音就是说燃烧的火，就是说谁能和这个熊熊这个烈火燃烧的烈火能够同住呢？我们中间谁能和熔火同住呢？还是这一句，就是不灭的火，熔火就不灭的火，能和火同住？这火是谁呀？大家说是谁呀？就是神。在希伯来书12:29也告诉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他就像烈火一样，所以有罪你就不敢亲近神，像以色列百姓一样。下面15就告诉我们，什么人和他同住？大家一起念吧，15开始啊。
行事公义，作法正直，憎恶欺压财人，白手不受贿赂，灾人不听牛鬼的话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殿，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的水流不断。就是告诉你，这样的人能够永远的
公义恨罪，恨不得他说话政治更加的裁定，你给我都不要，你甩掉我都不要，你白收我都不要，用你的钱财是不义之财。你看有这样的人，白手不收贿赂，你给我贿赂我白手，我拒绝，再也不听刘雪的话，这电台呀、电视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声，我塞着耳朵不听。啊，我们常常还爱听，误会肮脏的话语，不要听，闭眼不看邪恶事。这个电视啊，你可以看，但是你看到误会的镜头，你就啪嗒就把它关上。真的，你别还继续看下去，眼睛都是被玷污，性命也被玷污，闭眼不看邪恶事。这样的人，十六节说，他必去高处，你就上山顶了吗？你去高处，没那么再高了，你跟神同住。啊，你的宝藏是坚实完美，你不会动摇，你在避难所里面，而且你还丰富，你粮不缺乏，水不断绝，看多好，是吧？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说，什么人在山上啊，和萤火同住，因为你这个远远看，哎呀，像烈火一团啊，实际就是神。摩西能够，那这个回答就是谁能啊？摩西能够和萤火同住，摩西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的，所以上山是说你来到我这里，你住在神。所以我们的灵性呢，不要上一下就赶紧下来，你要住在主的里面，让我们的灵性始终与主同住。所以底下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，而且是不吃不喝呀，他真是刻苦起心啊。这四十昼夜，那接下来神就对他说话，是一直对二十五章，一直神对他说到三十一章，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，神跟他说这么多话，把会幕的将士尺寸，一切神都告诉他清清楚楚，神都指示给他。你摩西是怎么的？最后啊，我们再看一次圣经，就是我们再次解释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在上属灵的高山啊，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上高山啊，每个人都可以，因为圣经是怎么允许我们的，这是彼得后书。上属灵高山的意思就是我们灵性要上到最高峰，怎么样叫最高峰？彼得后书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第一章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上去。那我们现在看啊，第一章就是从第五节开始，五节这里呀、啊、有这么八个步骤，就好像八个台阶一样。你要上属灵的高山呢、啊，你要一步一步的往上走。你看他们爬山的大家都知道，你要稳步前进，你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就好比上台阶一样，后来我们那个杭州那个天空山呢、啊，他们都坐着那个台阶，你爬山如果没有台阶是更费力，香山现在也都有台阶，就一层一层一层的你往上去。这里属灵的高山呢、啊，这里有八层台阶，你别看八层也不容易上去了，最高峰你要上到最高峰。大家看一下啊，那八层我们一同念一下。我想啊，我们从第四节一起念，四节啊，我们一直念完第八节一同念。
因此他一面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又得神的进入和得分。这个因此的缘故，你们要格外的殷勤，有了殷勤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的人要加上前进，有的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进，有的爱弟兄的进，有的要加上爱众人的进。第八点，你们若通通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自闲懒，不偏颇的了。
大家念的就要实际点，你看看这一段多宝贵，告诉我们。最高峰就是不但爱什么弟兄的心，还要有一个爱众人的心，这就是灵性的最高峰了、啊。爱众人就包括爱仇敌啊，你不可爱的，想逼迫我们的，反对我们，跟你作对的，你能不能爱？你的心要广到这个程度，大到这个程度，这就是上到属灵的高峰，你就能够丰丰富富结果子，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那就十一点，应该是到十一点，我没功夫念了，到十一点为止，这样。你们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，可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。像属灵的高山这么重要啊，我们的灵性要上去啊，不是你外表上高山，乃是灵性。这里不分牧师或者是传道人，是长老，是执事，我们中间不一定都是这样，不要紧。你是个平信徒，你也应该上高山。
让我们能够对一步步信心。所以第一步是信心，所以信心是根基。有了信心，你要加上去，加上德性，德性就是生活见证，有美好的品德，是不是？还有知识，你要追求真理的知识，你要对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有了知识加节制，你凡事有节制，你不能一样样没有节制，是吧？节制也就是什么，在英文就是约束自己，只能够自约自束，自己可控制，能够控制自己，靠圣灵控制自己，加上忍耐啊，这忍耐功课也不好学，也是爱心的功课，是不是？前进，那就是这个有一个敬虔的一个内心对神对人啊，一个敬虔的一个态度，一个生活的表现。那底下最后两个就是爱弟兄之心和爱众人之心，这是八层台阶上高山。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啊，这一章圣经就到此。第一段是我们要跟主立约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基督已经立了约了，我们要守约，就是要好好留心听主的话，不要效法以色列人，他们嘴巴说的很好听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实际根本没有遵行，这而且还背道而行，偏离了主的道，大大得罪神啊！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约，我们要天天活在他的宝血里，活在圣灵里。第二段就告诉我们要怎么上山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到。